变，我们众人都来聆听你的声音。谢谢主祝福弟兄在我们当中的服事，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有两个生母给我有这样一个服事的机会我置身在这个两个生母里面的服事呢，我觉得我里面也有许多的成长我觉得整个的教会的服事不是单面的，也就是在服事的中间，我们知道羊群的需要照着羊群的力量慢慢的往前面去。一个教会的历史和它的成长有许多的沉淀和积累，在这些沉淀和积累的同时今天的教会的难处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各种各样的经历的弟兄姊妹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达到在建造基督的身体和真道上的同心的合意？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又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挑战。也就是说，80后、90后的成长他们里面也有许多的问题，在牧养的教会的同时，也有许多的转机，跟我们现在先要面临的许多的问题。所以感谢主当教会带来许多的压力跟现象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从现象来入手，乃是照着神的心意来牧养今天的教会愿主恩待我们。我们想今天跟大家的信息是结合上一次讲到聆听与倾诉的那个关键的时候，今天讲到三个见证。三个见证其实就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请大家打开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请大家翻开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我们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感谢主，我们知道在神的话语的架构里面，新约的架构里面，保罗是一个框架。保罗他在地上的职分是一个遮帐篷的使徒，所以整个的保罗书信的13卷是把整个新约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的框架搭建起来。彼得在异象中间，他看到的是一块大布这块大布需要来裁缝来裁。他把所有外邦的人有魂有像的都在这个大布中间包裹下来但这块大布把所有的那个外邦笼络起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张网这个建造常常在历史中间会有破口。所以约翰的指示在主呼召他的时候是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第一个殉道的，一个是在拔摩岛上流放以后最后在亚细亚教会服侍的最晚一个是建主的使徒。所以主耶稣在拔摩岛上的7个金灯台的一个见证是亚细亚的7个教会，是代表古今中外所有教会的见证。那么老约翰在服侍的里面，你就看到他是一个补网的执事，也就是说教会在他的框架里，在他 在福音的收网里面常常会有破口，常常会有漏洞，这些破口的堵住就是约翰的执事所要完成的。在他约翰的生命当中有3卷书信，一个叫做约翰福音，这一卷书信照着他完全不照着时间的次序来传记的，乃是照着圣灵的启示和生命的度量在这卷书信里面的次序来完成的。那么整个的启示录完全在表号的中间给我们看到神终极的心意的完成，就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把这个教会带进国度的里面。在约翰福音跟启示录的中间就是约翰一书，这个约翰一书就是说要把教会带到生命的源头相交的里面，灵修的生活的里面，来堵住今天教会现实中间所有的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前面弟兄讲约翰的指示是一个补网的指示。所以感谢主，在约翰一书中间他特别提到一个词叫做见证所以 整个耶稣基督在教会在地上的一个荣耀的彰显是以见证为目的的。见证这个词在圣经里面非常的重，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见证主的时候，同时你这个人生命跟你所讲的道是不脱节的，这个叫做见证。也就是说道与生命是相合的，当能够这个团体或者我的家庭或者个人把生命的道在那里表明的时候，这叫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当这个见证出来的时候是最荣耀的时候，也是教会的建造跟牧会相对来说在时间里面最成功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追求一个教会的人数，是追求一种教会感觉的兴奋，乃是追求耶稣基督的见证，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在地上的出现。当这个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它不是一个机构的组织，乃是生命的道啊，借着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在地上表现出来。所以在这个见证里面，我们经历许多的征战，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生命跟神今天神儿子的生命的见证距离是相当的大。普遍的教会都存在着许多许多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间有一条路神要指示给我们，这个路就是说怎么来为神儿子做那个荣耀的见证。在这见证里面，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一个主观的经历的时候，就是神为他儿子做血水圣灵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每一次提到血与水的时候，就是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的完成。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四节的时候啊，在旧约我们看到肋骨和肉产生夏娃啊，所以在亚当的被造里面是那个巴卵，是无变有的创造，但是呢在夏娃的里面乃是一种建造。所以在整个的亚当的被造里面，我们看到血是那一个引的，它注重于骨与肉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所以弟兄姊妹的连接是一个骨肉的连接，不能在血气里面啊，是一个骨肉的连接。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意义的代表。但是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在那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前三本福音没有记载，当这个罗马的兵丁用枪来刺破耶稣的心脏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他的生理的里面血水流出。突然之间约翰福音怎么讲？为这件事做见证，而且这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旧约的里面，当罪的影子还没有看到的时候，神注重的那一个是骨与肉啊，这个骨与肉是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然而同时肋旁出来，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我们看见血水与血。所以感谢主，骨与肉接着肋骨怎么建造成为夏娃，水与血从主耶稣的肋旁里面产生，就是今天建立教会的根基。所以在教会的根基的里面对于见证来讲，它的特性，第一个特性是水的特性，弟兄姊妹特别要重要。水在圣经里面有代表势力啊，你如果读启示录来讲，众水的势力啊，耶和华坐着为王啊，在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如果说是世界来讲，是一种势力来预表的。还有一种水代表什么？在圣经里面代表审判来讲的。所以前一个世代很多的世界啊，因着洪水就消灭了，不仅仅是诺亚的洪水，也知道那个时代的水淹没就消灭。但是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水有一个意义，是指着是生命来讲的。有一次我不懂，就在主旨里面讲到的，照着我们救恩的经历是血在前饼在后，但是呢照着我们纪念主被卖的那一天晚餐，主耶稣先是祝福饼，后是饭后照样拿起杯来。我有一个事情在这不懂的时候，我常常想应该是血在前杯着这个饼在后，为什么在主的心目当中是饼在前杯在后呢？千万弟兄姊妹要注意，主永远是以生命为主线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有救恩是挽回到原有的生命之道的里面。所以生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与地上所有宗教的分水岭，所有宗教的分水岭。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中间，所有的天才，最伟大的天才都是宗教家。很稀奇，在2000年前，主前600年，是释迦牟尼诞生，老子诞生，孔子诞生。在公元后的570年，将近600年，是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诞生。所以说今天世界上最影响人类宗教的是佛教，包括回教，中间是主耶稣降生。如果说弟兄姊妹，我们与别的宗教的分水岭，不是我们的道理比他们强，诫命比他们强，规条比他们强，乃是他们所有的这些宗教都是外面的礼仪、诫命、规条，唯有基督的信仰是生命。这个着陆点一定要清楚。如果说我们的教会在牧养当中，不是以生命为主线的牧养，不是以生命转型为主线的牧养，最后就是带到了一个形式的里头。所以我们感谢主，学随是跟在前的，学是在后的，但是照着神的眼中是生命为主线，学是为着挽回到原有的生命之道里面，但是照我们的经历来讲，血在前水在后。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讲到生命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认识生命的水结作道，这个叫做雷玛。我们看以弗所书5章26节，请大家翻开，我们知道教会在它的过程中间，历史的过程中间会被玷污，会有皱纹，会有瑕疵啊。教会在它的每一个教会在它的在它整个的历史中间的过程，第一是玷污，玷污当然会有异端的玷污，与世俗联合的玷污，罪恶的玷污，你说这个是没办法的。还有一个就是皱纹，皱纹就是什么？老旧啊，就皱纹是体现圣徒在整个历史牧养过程中间淋漓的感觉。什么叫做皱纹？就是教会在一个长时间一个历史过去，就是里面就是没有火热了，你知道吗？啊，就是里面就是好像瘫在那里了，就是每天就是聚聚会，他把一个邻里生命相交的生活变成了一种教会的。好像一种例行的宗教的生活，这个叫做皱纹，啊，皱纹你就有一个感觉，你就是说，你进入教会，你就发现一个东西，我自己起不来了，啊，玷污很触目心惊的，是发生问题的，啊，异端的问题，啊，但是这种玷污产生的时候呢，人会到主面前去寻求，你知道吧？比较激烈的，那啊，比如说异端的玷污、罪恶的玷污，还有整整的玷污的里面，但是在皱纹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发现。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老起来是有没有感觉？我这个人老了，对不对？头发在那里白了，皱纹了，是渐渐的，对不对？所以皱纹比玷污更不引起圣徒们的警觉。但是你觉得教聚会中间邻里的状况跟以往是不一样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瑕疵。什么叫做瑕疵呢？这个瑕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斑点，啊，就是不纯净，就是掺杂，就是在教导中间好像不纯净，啊，在这个实践中间好像有掺杂。所以教会无非三个辩证，病症，一个是玷污，一个是皱纹，还有一个就是瑕疵。那么怎么来解决教会面临的这样的三个问题呢？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用水结作道。将教会洗净，这个就是什么？道中的水，水中的道，就是说神的话语有一个性质，像活水一样的，像水一样的在那里洗净。所以神的话语有一个特征，不仅仅是思想记忆的记住，乃是灵里的洗净，非常奇妙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这个词叫做雷马，这个雷马是什么？启示。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聆听的时候，就是每一次在聆听的时候，多多的在雷马中把教会里面的那个三种问题来洗净。所以神洗净教会的那个过程，就是道水接着道，道接着水来洗净。所以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生命这种状态出现的时候是很欣喜的，这种状态是在交通中间出现，也是在团体中间出现，也是跟弟兄姊妹在相交中间出现。当你发现灵与生命接着神的话在你里面有发生共用的时候，弟兄姊妹，整个的教会朝活的方向在走，这个叫做什么？又真又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能够破开刺路，叫我们能够辨别，连我们心中的主意和思念都能够辨别。所以有个活道在圣经中间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水的见证。不管你教会今天在玷污里面，在皱纹里面，在瑕疵里面，这个见证是为着这个见证出现的。当灵与生命针对于玷污、皱纹和瑕疵的时候，正是灵、神的灵和神的道要运行的时候。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不管你怎么空虚、混沌、冤面、黑暗，神做工施恩的双手就是他的话、他的灵来工作。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第一个运行是什么？温暖。这个运行两个字，原文叫做腐化，好像小鸡腐化在母鸡的翅膀底下。当神的话还没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温暖在那里，这里圣灵所赐的，没有排斥，好像进入教会就像进入了神的家一样。阿们。当如果我们进入教会是冷冰冰的，那就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这个尺度你一定会知道的，与圣徒的相交里面，觉得一个温暖在那里，觉得一个腐化在那里，这就是圣灵开始进入运行的状态。接下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哈利路亚。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照着时间的生命的次序来讲，没有温暖哪有光照。如果我们进入教会是一个冷冰冰的状态，不是把教会建造成一种宗教的组织，乃是建造成为神的家，家里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温暖的，在那里腐化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神的话就来了，光就来了，所以说神是那吩咐从黑暗里照出来的光，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温暖需要直觉来体验的，神的道需要你灵耳来听见的。当你里面有了这个温暖的时候，被扶、被关心的时候、被爱的时候，好土出现，雷马运行，那一切教会外在的问题就得到疏解。这在教会历史中间非常，如果说我们里面这份温暖没有了，那真是教会要悔改了。阿们不阿们？这是一个尺度，我们在牧羊里面的一个尺度啊，一个尺度。我们再翻过去，所以当这个雷马产生的时候，就到了以弗所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就在灵和真实里面的敬拜产生了，非常稀奇。神一说话，敬拜就来，赞美就来，非常稀奇。所以这段话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叙家的井旁讲的，感谢主，这个女人是满了问题的，他的信仰的背景是错谬的，在吉利星上拜牛犊的，他里面的道德的生活是一塌糊涂的，对不对？他人性里面充满了挣扎啊！但是呢，感谢主，当我们的主在这里运行的时候，用生命的活水，外面的活水在带领他的时候，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他说，你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至永到永生。弟兄姊妹，今天到教会里面来，里面各种的挣扎就是为着满足来的。 如果说教会里面得不着灵里的喂养和满足，没有草，羊就死上，羊就死上。什么叫做满足？就是我能够安卧在羊圈的里面。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雅各叙家的井旁的牧羊。今天我们有许多宗教的经历和背景，也有里面生命中间很多的堕落需要归正的地方，这些地方我们说不出来的，跟很多弟兄姊妹讲不能够理解，但是里面没有灵与真实，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满足。所以当灵与真实出现的时候，就是敬拜产生。阿们。唯有在敬拜中你才能满足。我很稀奇的，我看到异教徒的敬拜，我在弗雷曼对过家有个清真寺啊，5点多钟啊，那个回教徒从各地的地方来，他已经在清真寺礼拜了，每天啊5次啊。我看到他们在清真寺的礼拜，他们充满了那种满足感，你知道吗？其实人里面真正的一个满足，他们是在肉体里面的敬拜，我们要在灵与真实里面的敬拜，就是在活水里面的敬拜。阿们。当我们灵里满足的时候，教会产生第二个看见的见证，就是在灵和真实里面的敬拜。比如今天上午的诗歌一唱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不约而同的手举起来，阿们。在这个举起来的时候，是似乎摸到灵和真实里面的敬拜，带到了满足。这个是教会生活最吸引人的地方。阿们。哪里有敬拜，哪里就有神的居所。阿们。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水的见证出现了，活水在这里涌流。这个活水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是泉源，怎么变成江河呢？去年我们也在这里，这就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的第七章里面讲的，若有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什么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江河在有一种版本运营是运河，运河。在可拉的后裔他在预言的时候说，有一个城叫神的城欢喜啊，他的河的分岔叫神的城欢喜，也就是说从他每一个人灵里面泉源里面流出了活水的什么江河。在一个江河在里面流出的时候，祷告流出来了，赞美流出来了，敬拜流出来了，每一个生殖这个枝杈流出来的时候，汇聚成生命的运河。这个运河就是以西结书47章1到11节给我们看见的那个意象，流到哪里哪里就活了，就是流到死海的附近。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工作的起点在约旦河外的旷野是从哪？就是从死海附近，死海附近开始工作的，啊，犹太的旷野，死海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生物的，啊，当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那这个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的这个形象就出现了。原来主耶稣就是生命的运河，他走到哪里，瘫痪的起来，瞎子起看见啊，这个疼痛的、鬼附的，都接着他的生命接着去解决。他在整个的死海附近、犹大旷野的那个福音的工作，就是活水的江河流遍了整个的加利利、波塞大和格拉逊，这边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复活。所以，当我们看到活水的江河的时候，你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你就融进去的时候，你觉得我这个人活了。在聚会里面活了，就是从温暖开始。哎，你一到这个查经聚会，活过来了，阿们。所以活比我们明白道理更重要，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我聚了多年的会，里面还是死的，我很清楚。到时候我聚会以后，我活了，就是说我活了啊，就是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什么活了。 个就是枯干的骸骨的复活。所以以西结书很惊人，当枯干的骸骨复活以后，后面这个活水的江河。那么活水的江河，很多人是将来说是地理性的，好像以色列人将来预言死海附近要一个地理性的。我所生命性的灵里的性远比地理性的重要。当我们里当主碰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活水的江河。当遇见他的时候，所有死亡的光景就得着解决，死人就复活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给我们看到的这个意象。求主给我们恩典去经历他，这是一个见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碰到这个生命的东西，活的东西，这个见证就出来了。最终我们看到这条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那里流出来的，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我们看到神终极的目标就是建造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中心是什么？你看到碧玉的城墙、金金的街道啊，这个是神的荣耀在这个见证里面。你不要看到整个的城里面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是从羔羊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凡流过的每样皆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在这里，你看生命树跟这条河流一起汇流，产生了一个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这个建造是神终极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水的见证，水的见证从哪里开始？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开始，一直最终达到新耶路撒冷的建造。从我们的历史中是从重生开始，一直到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水的见证。这个见证在每一个教会中一点一点在那里唤醒，在那里一点一点的成就。在老沙漠是如此，在所有的弯曲的众教会或在中国教会也是如此。这个最终完成与连接，最终进入国度，最终进入国度，完成与连接，最终进入国度。啊，这个是太荣耀、太荣耀的一个整个的历史过程。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听懂我今天的交通。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因为时间关系，血的见证。啊，在神的心意当中是生命，但是第二部分宝血出来了。我去年我在这里跟大家的交通是从血开始讲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血的交通，血是什么？挽回。血是什么？恢复。血是什么？抵挡。那么在血的恢复里面，我们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到交通，血所有的第一个恢复就是交通，就是交通。所以千万记住，当一个教会失去了灵里的交通、生命的交通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所以在整个约翰一书就是两个交通，一个是宝与父与子宝座的交通，还有一个就是众圣徒的交通。啊，所以团契也好，交通也好，啊，都不能抹杀。因为如果说没有了交通，我们就没有了建造，没有了建造。啊，fellowship， 进入这个交通，进入这个交通的里面。所以在整个的约翰一书说，我们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就如神的儿子光明中，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罪带来最大的难处就是交通断绝，交通断绝。啊，罪是一个事实，但是罪带来一个最大的难处，圣徒与圣徒之间的交通断绝，圣徒与宝座的交通断绝。当我们与宝座的交通断绝，与圣徒与圣徒之间的交通断绝，死亡就来，黑暗就来，瘫痪就来，一切不正常的光景就来。如果我们的牧养教会恢复到交通的根基里面的时候，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我们说里面无论在圣徒中间的交通是畅通的，啊，无论跟主宝座的交通是畅通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养就是恢复两个交通在地上的见证。当我们的交通恢复了，就是血的见证在我们地上出现了。阿们不阿们？一定有血，啊，一定有血。 一定有宝血，宝血来恢复这个见证。第二个，当我们在血的交通里面，良心一定平安了。啊，希伯来书说啊，我们接着永神，接着永远的灵，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我们的良心，不是心，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今天所有的问题难处走不上去，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失败，内心里面有罪疚，就是忐忑，算了算了，啊，我弄也弄不好了，我这么一个严谨的东西，我在罪疚里，罪疚是给控告铺路的，所以一定要从罪疚的里面被拯救出来，这个就是恢复到良心的平安。一个人不可能在控告里，在忐忑里生命有长进，一定是在天良的亏欠，平安无愧的良心才能产生真实的信心。所以宝血是在良心平安里的见证出现，所以交通的恢复，良心一定平安，良心一定平安。所以保罗讲简于众圣徒的良心，啊，没有疙疙瘩瘩，啊，里面跟圣徒没有疙疙瘩瘩，啊，能够在里面能够一个和谐的一个交通。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胜过灵界势力对你的掌控和压制，啊，撒旦所有的一个工作，你在约伯面前，约伯能够行为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啊？世界上没有像一个约伯那样的完全正直、远离神、完全纯正，啊，但是魔鬼还能够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哎，他敬畏你，岂是无辜的？你给他了这样一个祝福的局面，所以他敬畏你。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控告在那里。你就是说，他控告不出他的罪，就是也控告他今天在神面前侍奉的存心和动机。所以约伯经过这个苦难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每一次提到救赎主，血出来了，救赎主就来了，宝血出来了，挽回也就来了，赦免也就来了。所以一切的侍奉进入约柜的面前都是要血，没有血无法在约柜面前站立，必须死在约柜的面前。所以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用宝血来胜过灵界压力的时候，是最厉害的利器。所以每一次摸到血的时候，是真正的谦卑。你不能照着你今天的感觉来到神的面前，照着你自己的得胜来到神的面前，你只能靠着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启示录十二章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血在前然后再见证，最终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所以控告是难免的，但是用血就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当在血来的时候，控告一定要出去，啊，一定要出去。基督徒里面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罪疚所带来的里面的压制。血的见证，随时随地在教会里面产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见证。我再说啊，哪里恢复交通？血的见证。哪里这里有良心的平安，就是血在这里做见证。哪里我们能够胜过控告的能力，就是信心在于宝血的见证在那里相连接。这个见证今天在教会在灵界当中一直在做，何等荣耀，何等荣耀。所以生命里面所有积极的成分都要血来托住的。所以在这里有个借词，这借着谁和血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哪里有水，就是生命的供应，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哪里有血的恢复，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赞美主，宝血是起点，宝血是整个的过程，也是终点。没有一个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宝血的，阿们，不需要宝血的。所以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的复兴，它的起点是宝血。主啊，你的血赦免我，洗净我。所以宾路易师母在最临终的时候，就是有一血泉血流盈满。当他在那里，这个使女一生在传扬十字架信息的时候，很多人好像说再换一首诗歌。后来宾路易师母怎么说？你不要更换神正用的兵器。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终点是靠着血进入耶路撒冷，不是靠着你的行为进入耶路撒冷。永远是宝血，是起点也是终点。当我们有对这个有真实的认识的时候， 交通的恢复，良心的平安，胜过灵界的攻击，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见证。所以水与血的融合就是十字架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血与水在哪里，这个泉源在哪里，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看到当我们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肋旁被刺，血水流出，来做这个伟大荣耀的见证。阿们。很多我们多年信主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基本的真理忽略了。其实这些基本的真理需要每天不断地在那里宣告更新的，我们才有一个真正平安的属灵的生活。好，我们翻过去，我们看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还有一个词叫做圣灵啊。去年我们在这里讲到真理的时候，讲到圣灵就是真理，所以圣灵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真理的圣灵啊，真理的圣灵啊，所以真理的圣灵要叫你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真理又可以翻成实际啊，翻成实际啊，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圣灵的里面，你才能摸到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是什么？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今天很多的问题，教会里面的见证出不来，你就没有看到圣灵，真理的圣灵要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在教会中间一个很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这次讲到的那个论坛里面，特别要把圣灵的这个位格提出来，这也是末世教会最被忽略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很怕讲圣灵，一讲到圣灵，他是怕得不得了啊！很多就是用外在的工作来代替圣灵的工作，这个见证怎么出现？所以教会时代又叫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实在说就是圣灵时代啊！所以今天感谢主，这个三个时代在教会历史中，三班弟兄们看到，会所的弟兄们只看到这个时代是教会的时代，所以他专门讲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还有一般的人，改革中的圣徒，他专门讲恩典，又叫恩典的时代，所以他们专门讲恩典，恩典就把很多的圣徒这个回到这个恩典的福音改革中的里面。还有一般圣徒呢，就灵派的圣徒，一定讲圣灵的恩赐和能力的彰显，所以他常常讲到圣灵。其实我告诉你，教会的时代就是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圣灵的时代是认识福音和带进身体的建造，叫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在整个三元河流教会的整个进程中间，山谷水流汇成功一卷，但是里面都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认识这个真理的同时，那我们就要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啊。所以圣灵有一个名称叫做真理的圣灵。那么真理的圣灵他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这个一切的话啊，这个就是今天神接着他的呼吸默示下来的圣经。圣经今天在圣徒里面的颓废，没有记忆，这个就是荒凉。当我们的悟性被神做到一个地步，能够很自然地想起经上的话，能够用圣经想起主一切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你要注意，圣灵的工作不在乎它的表现现象，乃在乎它能够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能够想起主在圣经里面一切的话。而且这个道是平衡的，是经上又记着说，不是断章取义的。阿们。这个工作来的时候，就是你见证在地上出现，能够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你知道这个想起是多么有多少年累的积累。你知道我们今天想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出在想里面，对不对？你说是不是？一念之间毁于一旦，你这个思想对了，你属灵的东西就对了，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化是什么？常常讲到观念，世界观啊，这个价值观，人生观。这个观就是什么？就是想起从前你用你头脑的智慧在那里追求考试，在那里读到一个名牌的大学。如果说你的思维不对，你今天有今天的成就吗？今 天的人里面是会有分等的话，就是你的思维比别人聪慧，你能够有逻辑的思考，你能够在那里好好的读书，这些读书就是平时的积累带进你灵感的悟性，你比别人强，所以你今天有这个成就，有这个成就。你在俗世的智慧里面尚且需要悟性，所以弟兄姊妹，悟性入门进入圣灵的思想不是一天的，你要每天在这里积累，你才能懂神家的事，你才能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主对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真正的错误是什么？不是一个现象错了，乃是你里面的悟性我蒙蔽了，黑暗了。所以我感谢主，当圣灵明白进入的同时，就会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今天有这样一个成就，俗世尚且需要悟性来你明白许许多多的真理，你今天才能到这样一个成就。属灵的事情绝对是一个头脑懒惰的人就是黑暗的人。你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你要用悟性歌唱也要用灵歌唱。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悟性没有解决，却追求方言，要明白灵里各样的奥秘，所以许多的偏差就产生。真正能说方言的人，灵里有实音，能够明白灵里直觉的人，他的悟性里面是能明白主话语的人。这个就是今天一些不明白圣经的，他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去讲一些方言，还要叫别人来学这些方言。我们不否认方言的恩赐，但是我们要知道悟性能够明白想起主一切的话，比你今天说方言不知道又要紧多少倍。所以保罗说，我在聚会中宁可用悟性说造就人的五句造就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所以我们承认方言的恩赐，也要承认这个恩赐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地位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整个的教会的服事的里面，要先要把悟性更新而变化，在知识上的更新，在心智里面的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主的善良纯全一切的旨意。我感谢主，今天在山上的教会很多的弟兄们头脑很管用，思考也很有逻辑缜密，但是这还不够，需要灵的启示，需要这个悟性能够想起主所说的一切的话。当你在悟性中明白主一切的话，聚会不会厌的，聚会不会厌的，这个交通就产生了。阿们。那么圣灵做什么？荣耀基督。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所有的工作绝对不会把人抬起来，绝对不会把一个知觉的真理抬起来。圣灵所有的工作就是荣耀基督，什么地方能够荣耀基督，什么地方就有圣灵的临在。阿们。圣灵的临在，你感觉得到这个见证在这里，你在这里荣耀基督，然后在这里荣耀的同时，基督被荣耀的同时，所以圣灵所授予我。那次我在灵修的时候，李辉弟兄把一个英文的翻译告诉我们，他说将基督里的事物显明给我们看。哈利路亚。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把基督里的事实，基督里的事物显明给我们看。当这个事实一看见，你就有信心了，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属灵的东西不是一个行为，不是一个道德，乃是里面的看见事实。当你看见的同时，你就释放了，所以这个叫做启示啊。当你有了这个启示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做两件事情，就是安慰教导，这个叫做恩高的教训。恩高的教训，恩高教训来的时候他不会苍白。所以圣灵保卫师又叫做训诲师，就是说一面有安慰，一面有教导，教导里面有安慰，安慰里面有教导。其实安慰与教导带进了审判和管教，在属灵的审判和管教里存在着安慰。阿们。在世界的审判里，我们不是到西乃山，西乃山就是怕得要死，律法里面就是很惧怕很惧怕。所以当你面对一个牧养的时候，你面对一个道理的时候，你觉得惧怕，这不是真正的牧养。 当你在一个真正的牧羊当中，一个真理表明的时候，责备表明的时候，管教表明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有一个东西叫做安慰。所有的安慰才能把人带到福音的里面，如果里面没有安慰，这个教导还是外面的。这个叫做什么？没有后悔的懊悔的后悔来，带给别人有安慰啊，这个安慰产生就是教导出现了，这个教导就是恩膏的教导啊，恩膏的教导，这个涂抹，我们怎么来见证圣灵的见证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你知道这个地方有安慰，安慰。属灵，什么叫属灵人啊？就是带给有别人有安慰的人，但是不贱卖原则，非常重要。人碰到你的交通是有安慰的，阿们。神的话语是带给人有信心、有盼望、有安慰的。如果没有安慰，这不是新约的原则。我们还是在西乃山，还是在西乃山，没有到新约的这个服事。所以在这个安慰的教导里面，产生圣灵一个荣耀的工作。我也是局部的，就是印记、这与凭据。这个三者是什么？就是把握，阿们，确定。我就把这个事情，今天很多的圣徒他在那里讲啊，阿米念的神学常常说，我得救没有把握的，我今天得救了，明天就灭亡了。哦，很多的圣徒今天把这个思想弄进来，但是我感谢主，今天的地位和根基不是我们经历能够相互矛盾的。很多人把经历表明成为今天，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回到改革中的神学里面，最基本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蒙保守。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我们从父的手中夺去。所以我们离开了救恩的根基，我们还能做什么？地位没有了，你所有的经历你怎么来维持这个经历啊？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做得很苦，就是里面不知道圣灵已经硬了，圣灵已经在做质，就是像压在你那里一样，圣灵在你做凭据。所以原文的字就是凭据，就是说我有得救的把握，虽然我今天还有许多的问题，还有许多的难处，我个人还有许多，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得救的人，是有永生的人。认识永生跟知道永生是一个真理的两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是呢，我知道我自己里面有永生，所以你今天千万不能说我今天得救了，明天我得救的把握再没有了。如果我们看见基督的内住是永远的，我们真的要敬拜赞美神。千万记住，一次得救我们不敢讲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蒙保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真理一定要牢牢的持守啊！如果说这个真理不持守还会动摇，今天中国教会很乱，也乱在这个真理上面啊，他们说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啊？是不是人会放纵啊？啊，很多的问题产生。但是我们今天不做再引申的探讨，只说圣灵做印记、做字、做凭据，这个根基一定要牢牢抓住。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到底这个是我们看见圣灵的几个工作，我把它列出来，比较局限的。更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有问题的。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第一个你要摸到的就是叹息。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为什么叹息呢？就是我们软弱啊，我们软弱，我们肉体里面有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个叹息常常会有，不代表这个叹息在里面我们就失去了救恩，不是的。一个里面有叹息的圣徒还是极其宝贵的，极其宝贵的。所以这个叹息是在罗马书，保罗讲到一个圣徒在生命经历之后，他说我们圣灵的叹息，圣灵又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当我们在叹息的里面，我们里面就回转。那么在以弗所书就是三个不要，我们一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啊。什么叫担忧？可能我们在一个状态中间常常会叫圣灵担忧，会失去了喜乐，不代表你不得救啊，失去喜乐是可能的啊。当我们不要，但是圣经说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啊， 这个神的灵担忧，就常常悔改在他的面前，用血来恢复这个交通，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没有担忧。第二个，加勒帖撒罗尼迦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知道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你可以蒙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需要捕捉，圣灵的声音需要聆听。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感动，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捕捉内里面的感动？当每一个感动在的时候，你能捕捉的话，你在属灵上面是很有前途的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就是灵修生活里面常常会给我们经历的，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一个《使徒行传》，斯提凡在殉道事件对犹太人里面讲的，不要抗拒圣灵的声音。什么叫抗拒？就是圣灵里面的意思，你外面有一个主见，你在那里抵挡，在那里抗拒。所以整个的新约讲到圣灵情感的工作三方面，我们一起念：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抗拒圣灵。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一个是在罗马书，一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个是在使徒行传。这个你里面抓住了，感谢主。血与水与圣灵就是神儿子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在教会中就不断的在出现，这个见证产生的一个建造是非常勇美的，非常勇美的。这里有，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吧，在经历来讲是血，是水，是圣灵，这三者是归于一。啊，我们要领受神而别人的见证，神儿子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儿子是为他，神是为他儿子做的，这个见证是更大了。叫你领受，你今天愿不愿意领受？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站上今天是最后一篇讲道，你要明白什么叫做，上一次我们讲聆听与倾诉，怎么样来聆听，后来李辉弟兄说如何，要举两个例子，我也没有时间再举了。但是今天我们讲到一个本质的见证，就是血、水与血与圣灵的三个见证。这个见证其实就是一个见证，就是神儿子的见证，一个神儿子的见证。所以在这个三个见证里头，我们知道活水、宝血、圣灵，圣灵就是真理，不是割裂的，好像神格一样三位一体，不是割裂的，是互内互互助的，里面的水中有血，血中有水，血与水中间又有圣灵的见证。这个血水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神儿子的丰满的见证。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在地上出现的时候，就是教会神儿子丰满的见证在地上出现的时候。所以感谢主，约翰从生命的角度来完成了启示了这个三个元素，这个三个月我可以用一个元素来恒定它。盼望弟兄姊妹在经历的同时，也跟神的真理能够相回应相呼应。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今天早晨就听到这里，好吧。